开封府的滕府尹来到太尉府，见到了高俅，向高俅汇报了他对林冲这个案子的整个处理经过。高俅问滕府尹，你打算对林冲怎么样的最后处置呢？他这一问呢，滕府尹可动了脑子了，他想得怎么回答。他知道高俅对林冲恨之入骨，恨不能的马上把林冲就置于死地，但是他同时又知道林冲这个案子的的确确出入太大，这林冲有点被屈含冤。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给他送了银子。基于这几方面的情况，这个滕府尹就回答了，太尉，以卑职我看，对林冲这个案子您看这样行不行？问他一个不合腰悬利刃误入阶堂，几丈二十，刺配远恶军州，怎么样？他的意思就说呀，问林冲什么罪呢？他不该腰挎着刀误进了白虎节堂，由此而犯了罪，打他二十棍子，发配充军到远鄂军州，就到偏远的地方去，让他遭罪下。他这个话说完之后，高俅手捻着虚然沉吟了半晌。高俅心里也合计，刚才他从滕府尹含着骨头露着肉藏风露热的这些话语当中已经品味出来了，滕府尹对林冲这个案子并不是百分之百的跟他观点一致，再加上高俅自己做贼心虚呀，毕竟他觉得有点亏心。嗯，好吧，滕府尹，就按你说的办吧。滕府尹心想，按我说的办这就行了。这滕府尹心里边暗琢磨着，我这叫密一半良心是漏一半良心，中庸和解就这么地了。太尉，如此说来卑职告辞了，去吧。哎，慢着，您还有什么吩咐？你刚才说几丈多少？二十啊。嗯，太少了，林冲这个人可恶一极，重则八十，然后再充军。
八十？
嗯，老夫饶他一死就够宽厚的了。
哎，好，重则八十，卑职告辞。
滕府尹回来了，回到了开封府之后啊，这位孙孔目首先就来问他，
大人，您见了太尉啊，这官司怎么断呢？
哎，总算费了半天口舌，高太尉还算不错，答应了饶他个死罪，发配充军。
发配充军？
嗯，
这就不错了。
不错了，还得打呢。我说几丈二十，太尉说要重则八十。
孙孔目一听，
什么重则八十？哎呦，我老爷，这您答应了？
我答应了。
这您怎么能答应呢？重则八十啊，这是六月天，打八十棍子，再充军发配，偏远军州，这不得死在道上吗？那不跟问死刑一样吗？嗨，您还不如就按着太尉的旨意判他个死罪呢，给他一刀快刑，比这还强。
嗨，不管怎么说，名义上这不是没判死罪吗？
名义上没判，实际上已经判了。
得了得了，我说孙孔目，
你别为林冲争这口袋了啊，咱们俩心里都明白就得了。不是，我这个人就看不惯这些不公的事儿，不公的事儿多了，你能都管得过来吗？哎，好吧。到了第二天，开封府尹滕大人当时升堂，于是把豹子头林冲就带到了堂上。大堂之上到此时此刻也就不容林冲分辨了。开封滕府尹就说了，林冲，你身为80万禁军教头，不该身带利刃闯入白虎节堂。本大人念你受皇恩多年，故且从轻处置。问你个，不合腰带利刃误入戒堂，几丈80，充军发配。发配到什么地方？昨晚上这位大人都已经给他琢磨好了，远近一衡量，告诉林冲刺配沧州。这阵的林冲一听说没问死罪，已经是自己心里边就庆幸了，爱怎么地怎么地吧，这叫闷在家中坐，祸从天降来，发配就发配吧。林冲不言语，首先给他脸上刺字。宋朝这个充军发配的犯人呢，在脸上得给他刺上字，比如说林冲发配到沧州，给他刺上刺配沧州，这个字刺上之后一辈子不再掉了。那老百姓呢，把这个刺字还给了一个美称，刺字不叫刺字，叫脸上啊刺金，有的管它叫金印，实际上那不是个好事，叫起来好听而已。当时有人过来给林冲脸上刺了字，字刺完了之后还得有几丈80，啪，老爷一伸手把这签子就抽出来了，哗啦往堂下一扔，来，几丈80。昨儿高俅可是让他重责80，到了滕府尹这儿说的是几丈80，就说打他80棍子。两旁边有掌刑的，掌刑的人过来一扯林冲，拽到堂下，提了着水火棍就下来了。什么叫水火棍呢？这个水火棍就是宋朝那些战堂的衙役们手里边拿的执行的东西。这个棍子半截是圆的，那半截是扁的，扁的那半截是红色的，圆的这半截是黑色的，犹如水和火，表示水火无情，所以人们管这个棍子叫水火棍，就说拿这棍子打林冲。把林冲往堂下这一带的功夫，这位孙孔木在旁边站起来，他冲着执行的那头，也是执行的班头喊上了，来，我头，你过来过来过来。这班头一看就过来，佛儿，有什么事儿？怎么叫佛呢？这个孙孔木啊有个外号叫孙佛。为什么管他叫孙佛？这个人呐，他有个特点，他长得这个模样像个佛似的，嘟噜脸蛋，还有两个大酒坑，白白的胖胖的，哎，一双笑眼睛，远远的一瞅就好像那弥勒佛，这是其一。还有其二，就是这孙孔木这个人为人忠厚，好心肠，谁的事儿啊他都愿意管，都愿意帮忙，而且看见不公的事儿他敢说话。有人说他有一个佛祖的心肠，出于这两种原因，所以呢大伙管他叫孙佛。都是衙门口里边的人，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没有不知道他叫孙佛的，所以这班头一看他招呼他，这班头就过来，佛儿，有什么事儿？什么事儿？老头儿，我可跟你说，这林冲你认识吗？不认识，听说过，这也是咱们东京汴梁里边有名有号的，就是80万禁军都教头林冲，
这可是个老实人，今儿个他遭了这个罪了，什么原因我就不跟你说了，但是我跟你讲，你打他的时候你颠沛着，他可还得上沧州，此去沧州那叫一千多里地呀，这大六月天可够热的，你要打中了他就得死在道上，养儿养女往上涨，你棍下留点情，这算我托点人情面子，能赏这脸吗？啊，咔，福儿，我明白了，您瞧好，您放心，绝没有闪失差错，我保证让他走到沧州去，这还不行吗？好嘞，我先谢谢你。转身松孔木上了堂了，这头就走下来了，告诉他手下人，哎，我告诉你们呢，这个招摸着点儿，知道吗？明白了。话不用多说，一点就透，这些个执行的都听他头的。您别看执行跟执行可不一样，打法不一样，这里边有快打慢唱，有慢打快唱，这里边可就差着不少呢。什么叫快打慢唱啊？就是打你的时候打得快，数数数得慢，哎，一二三四五六七，打十下能打二十下，要是慢打快唱呢，数得快打得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数十下也就打个五六下。今天这头一招会，掌刑的就明白了，这个准是头的人，要么就是有头的人情，打的时候注意点，不但说打得慢，而且打得还轻。八十棍子开打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八十棍子实际上也就打了有那么五六十下，而且打得比较轻，就这样把林冲打得也臀部都肿了。打完了之后把林冲带到堂上，老爷把牒文批好了，吩咐手下人董超薛霸明天开始押解林冲够奔沧州。这个长介就这二位了，董超薛霸这两个人是开封府的老人了，每当有了长介的这个事儿，都由他俩来办，这两个人都在三十多岁。这个董超啊，长得这模样有点与众不同，如果你一见他，老远的一瞅这张脸，别的都没太注意，最引人注意的就是他这鼻子，他这个鼻子长得比别人长一块，而且那鼻梁子比别人还鼓，成拱形的。他这张长方脸呢，好像是为了适应他这个长鼻子的长，所以才长的。至于说眉毛、眼睛、嘴呀，都没什么特点。他是这样的，薛霸呢，有两点突出，他比董超还多一点。一点是这眉毛，这两个眉毛漆黑漆黑的，就好像拿那黑漆描的一样，老远的一看先看见那眉毛，眼睛什么样都不太注意。第二点突出就是嘴，翻嘴唇，而且它那个颜色还特别红，老远你瞅着在那个嘴的位置上好像贴着个小柿子，实际上仔细一瞧那不是柿子，那是嘴。这位是四方脸，络腮胡子，两个人的相貌可以说是各有特色。这哥两个把这个牒文接下来之后，把林冲暂时压在了开封府，准备明天提起来之后再登城上路。哥俩各自回家了。董超回到家下之后，收拾自己的行囊包裹，准备着明天上路。到了晚饭之前这个时候，正在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呢，忽听见外边有人梆梆梆敲门。 董超出来把门开开之后，一看有打外边进了一个人，二十多岁，不认识。
哎，你找谁？
哎，请问这是董端公家吗？
什么叫董端公啊？这个宋朝啊，管这衙门口里边当差的工人呢，官称叫端公，这是一种尊称。他是衙门口里的差人呢，所以人家管他叫董端公。啊，我就是董超。
哎呦，
董端公，是这么回事，您不认识我啊？我就在您这胡同口那儿，开酒馆的。
哦，我说瞅着面熟呢。
是那么回事，这个酒馆里边啊有您一个朋友在那儿等着呢，要请您吃饭，您快去吧。
我朋友
啊，
他让我马上找您，让您马上快去。
哎哎，好好好，您快去啊，可别耽误啊，晚饭别在家里吃，他在那坐着呢。哎，这位转身走了。他走了之后，董超回到屋子里边自己合计，我朋友请我吃饭，谁请我吃饭？说实在的，我交的这朋友都没有过饭的，今儿个怎么还有五人请我吃饭？
哼，有请客的，那我还不去呀。
俗话说，官儿不打送礼的，
去，
正好晚饭省了。这董超东西也不收拾了，迈步往外就走。在道上走着，自个儿心里还琢磨呢，不是朋友吧，是不是我亲戚呀、啊、我表弟？前天我跟我表弟，可是因为我该他钱，他找我要，我们俩打了一仗，是不是今儿个他琢磨过劲儿来了，在这儿摆桌酒席跟我着不着吧，赔个不是，没这层道理，我该人家钱，人家还给我赔不是，不能。
那是谁呢？
不管他是谁，到那看看再说吧。
就来到胡同口这酒馆了。
董超迈步走进这酒馆一瞧，这跑堂的马上就过来了。
哎呦，您来了，里边来里边来。这个酒馆感情后边还有个雅座，跑堂的把这董超就让到后边这雅座了。
雅座里边就摆了一张桌，董超进来一看，桌子旁边坐俩人，
另一个是薛霸。
薛霸冲董超一点头，你才来就等你了啊。就是再叫旁边坐的这位，头上戴着方巾，身上穿着蓝衫，足下蹬的是青鞋白布袜，姜黄脸，细眉毛，长眼睛，鼻直口正，不认识。瞅这个人有点儒雅之气，还又透着点尚武精神，嘿，这不是一般的人。哎，董超就坐下了。
您早来了
啊，我在这恭候多时了。您就是董超
啊？对对对对，我就是董超。
您叫薛霸
啊？对，我就是薛霸。
二位明天就要上沧州吗？
啊，对对对对，明天要上沧州押解林冲。
嗯，好，今天有幸坐在一起呀、啊、认识我吗？
瞅着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我跟你们俩说，我是太尉府的，我是高太尉手下的人，官拜御侯，姓陆，我叫陆谦。
哎呦，陆虞侯！哎呀，失敬失敬！董超、薛霸两个人赶忙就站起来了，连点头带哈腰。哎呀，虞侯，这我们不知道是您，您的大名我们早有耳闻呐。今天这怎么能跟您坐在一块儿了？这我们有何德能啊？哎呀，这是……
哎，走，不要客气，不要客气。二位，咱们不见不相识，一见成故知啊。啊，没别的，今天呢我请二位吃顿饭，有点事儿要拜托二位。
哎呦，玉侯，您有什么事能求到我们这样的人身上？
哎，谁不求谁呢？啊，来啊，
把酒席摆上。
是。旁边跑堂的不大会儿的功夫，酒席摆上，满满的摆了一桌子，
酒杯拿过来，把酒壶送过来。
就看陆谦站起身来，拿起酒壶斟了三杯酒。
二位先把这酒干了。
啊，好。
这两个小子一看陆玉侯请他吃酒，那简直是诚惶诚恐啊，举起杯来是一饮而尽。
哎，玉侯，您找我们哥俩有什么事呢？
有点事儿，不算大，不过这个事儿呢，哎，也不算小，得需要办得漂亮。说着话，就看陆谦往怀里边一伸手，
掏出两个小金宝来。金宝可不是银宝，两顶金子
放在桌子这儿。二位，这是十两金子，你们两个人一人五两，这算是办这件事的报酬啊。你先把这带下来。
董超薛霸俩人一看这金子，当时这心跳就加快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怎么？他激动着。
董超心想，我从打我妈那儿祭奶那天开始，我就没见着过这么多金子。这东西黄澄澄的，悦人耳目，真货。哎呀，他要我办什么事儿啊？怎么给这么重的赏赐？
他呀还不敢拿了。
哎，玉侯，您让小人办什么事呢？
办什么事？我告诉你们，这个林冲，他跟太尉是冤家对头，你们知道吗？
啊，听见说过。
听见说过就好。太尉对林冲可以说恨之入骨。至于说太尉为什么对林冲恨之入骨，这个不必和你们细讲。现在已经把他赐配沧州，我是受太尉的差遣，跟您二位说一下。太尉的意思是
让你们两个人在路上结果林冲的性命，然后在什么地方结果，就在什么地方当地衙门口领回文，回到东京汴梁。听见没有？啊！董超一听，当时交着这脊梁沟直发麻。啊，把林冲给接过了。
对，能不能做？
玉侯，把他接过喽。这个回文我们怎么领啊？开封府押走的是活人呢，半道他死喽，那我们怎么跟当地衙门说呀？这林冲年龄正好，身体又棒，也不能说他得病死的。那说他怎么死的呢？这事弄不明白，就怕露了馅儿。要是露了馅儿，小人我可吃罪不起呀。
陆谦瞅他乐了。我看董端公，你没有丈夫气，这个事儿你还弄不明白吗？你知道这是谁让你干的？这是太尉的意思。薛霸在旁边领会了。
得了，大哥，这个事儿你还不明白吗？
别说太尉让林冲死，太尉就让咱哥俩死，咱哥俩也得死，而且死了之后你也没有招对这事儿啊。这么说吧，咱们想个办法把他给结果了。当地衙门口一报案一说，这位早就跟那边就得联络了，一定能办得成。陆谦说，对喽，这位薛端公说的有道理，你放心，你只要把林冲结果了，后事全由我一人承包，不能沾到你们两个人身上。
哎，好吧，要那么说，小人我就答应下了。
说着话伸手把这小金宝拿起来，嘚儿揣怀里了。
俩人一人一顶，揣到怀里之后，陆谦又说了：“
二位，我可跟你们讲，这个事得办得干净，得办得利索，可不能让外人知道。
这点您放心，这事不能大张旗鼓，不能张扬出去。
如果事情办好了，办成了，太尉说了，还要赏你们10两黄金。”“
是啊。”“哎，那我先谢谢太尉，谢谢了。”“
我问你，你们打算得多长时间把这事办成？”“
多长时间？”
董超看了看薛霸，心想刚才你愿意把这金子收起来，肯定你有主意啊。薛霸看了看董超，
这么的吧，咱们呢多说5个一战，少说2个一战，准要林冲的命。”“
好，就这么定了。”雨后陆谦说：“咱们是一言为定，可不准反悔。你们两个招募着，这个事情要是办秃噜了，摸摸你们项上的脑袋。”“
哎，我知道。”
董超、薛霸两个人由打这个酒馆里边出来之后，各自分手回到自个儿家里去了。雨后陆谦也走了。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董超和薛霸两个人一切收拾停当，身带牒文来到开封府，提出来了禁军教头林冲。
林冲这阵肩膀手扛着7斤半的大枷，上边贴着封条，身穿着醉衣，两个人带着林冲打算出城上路。出了开封府，往前这一走，走出没有多远来，对过来了一伙子人，一下子把这道就给拦住。来的是谁呀？
正是林冲的岳父张教头，还有林冲的这些邻居们。大家伙把这道一拦，董超、薛霸一看，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张教头就过来了：“
啊，二位端公，这林冲是我的小婿，今天他要刺配沧州，我在旁边这酒馆里边略备薄酒，打算给他践行。二位端公，您给行个方便吧。”
说着话，掏出10两银子来递过来了。俩人接过钱了一瞧，
好吧，我告诉你啊，你们可快着点。
当时张教头和这些邻居们把林冲就让到旁边酒馆里边，让他坐下。林冲坐下之后是一言不发。
张教头说：“林冲啊，此去沧州山高水远，你一路上可要多加保重啊。”林冲抬头看了看张教头：“
岳父泰山，林冲我有一事要和您商